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10月1日，香港民众再一次举行退党集会游行，香港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民间团体拉起写着"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告别共产党，香港有前途"等字样的横幅，走过铜锣湾最热闹的街道。
旧金山游行组委欢迎法轮功。2009年10月11日，法轮功学员第7次应邀参加美国旧金山哥伦布节庆游行，受到观众的夹道欢迎。哥伦布日是意大利人的传统节日，纪念哥伦布1492年首次发现美洲大陆。这个活动是美籍意大利人最悠久的节日庆祝活动。法轮功天国乐团成员蓝白相间的服装，令人振奋的演奏，让观众耳目一新。练功队和花车为整个庆祝活动带来了祥和，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所到之处，掌声叫好声不断。游行组委凯斯伯说，法轮功的队伍每次都带来精彩的演出，他们的服装亮丽，步伐整齐，音乐悦耳，令人振奋。我们永远欢迎法轮功，我相信所有的观众都欣赏法轮功的队伍。来自旧金山东湾的凯伦在法轮功的队伍经过时鼓掌叫好，他表示真善忍原则非常好。他说，我支持真善忍，我认为所有的人都应该支持。马里奥一家人也在为法轮功队伍鼓掌，他表示真善忍是人类能拥有的最有价值的原则，他反对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的迫害。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多问一个为什么。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弘传世界114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亿万修炼者按照真善忍修心向善，获得了健康的身体和高尚的道德。为什么法轮大法在世界各地都受到欢迎，只有中共在打压？为什么在其他国家没有出现自焚自杀的，而只在中共的电视报纸上出现？在真相面前，每个有头脑的人都能判断出是非曲直。只要多问一个为什么，这不，谣言就不攻自破了。
锦州晚报头版惊现“天灭中共”四个字。自锦州晚报9月27日头版图片出现“天灭中共，三退平安”字样以来，辽宁省锦州市各级党政机关惊恐万分，草木皆兵，倾尽一切力量企图收回报纸。一位卖报纸的业主说，当日他批发了50份晚报，刚卖出去一份，报社的人就来了，说27日的晚报是错版，要收回。 卖报人说已经卖出去一份了，报社的人就把剩下的49份全部强行收走了，连卖报人批发报纸时的成本钱都没给，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不给钱，弄得业主怨声载道。还有一个居民订阅了《锦州晚报》，取报时发现报箱被砸了，报纸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政府部门的人为了收回报纸强行所为，简直和强盗一样。很多党员都有任务，每人要收回10份报纸，必须完成，但是到哪里找那么多的报纸啊？有的人只好用高出原价几倍的价钱买报纸，有的收藏爱好者还愿意花300元买这份报纸。这件事成了十一前后锦州百姓谈论的焦点，很多人有兴致一睹这份错版报纸的真容。据说这次事件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分或降职，拍照的记者已被逮捕抄家，中纪委的头目和辽宁纪委书记都到锦州来做所谓的调研。其实天灭中共三退保命这样的标语在锦州市大街小巷很多见，有很多流通的货币上也容易见到。中共能用强权和暴力收回报纸，但它阻挡不了天灭中共的历史潮流。中共窃国60年，发动各种运动，造成8000万中国同胞非正常死亡，今天又残酷迫害修心向善的法轮功学员，其罪行令天怒人怨。尽管他不断制造谣言，然而在真相面前，人们纷纷顺应天意，声明三退，废除曾经发过的为他献出终身的毒誓，以保得平安。如今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大陆民众已经超过6200多万。
真善忍法理赢得高雄教育局肯定。2009年10月9日，以真善忍为准则推动品德教育的台湾高雄市五福国中团队获得了市教育局及各界的最高评价，并获得推动品德教育最优良奖。其中五福国中品德教育团队的核心教师张素信受到教育局的最高肯定，他是该校的学务主任，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修炼前，张素信感觉人生好像走到了尽头，自己一生病还要应付沉重的工作，儿子患了肺结核，个性叛逆的女儿和他形同陌路，先生天天跟他吵架。2002年7月，他们全家开始修炼法轮功后都获得了健康的身体，而且大家遇到矛盾都找自己的问题，家庭关系融洽了，张素信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宁静和喜悦，他因此深深感受到法轮功的法理可以迅速提升人的道德，就开始言传身教，用真善忍的道理教导学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五福国中的学生看起来气质纯净，服装整齐，对师长同学彬彬有礼。张素信说，只有以真诚、善良、忍让的准则在学生心里扎根，学生会变得很懂事，用功读书，乐观开朗。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小太妹的人生巨变。下面是一位刚开始修炼的小女孩的自白。修炼前因为自身的原因以及不良的社会导向，使自己慢慢走向了堕落。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她重新认识自己，找回了失去的人生和生命的意义。
我出生在物质条件很优越的家庭，父母长辈对我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为我选择最好的学校，希望我能够有所为，但事实并非如他们所愿。随着年龄的增长，学校各种不良的诱惑，也随着金钱上的富足，我渐渐地成了问题学生。在社会上各种青少年帮派的吹捧中，我傲慢的心态变得更是不可一世。我的表情冷冷的，酷酷的，帮派里称我为小太妹。如果我想整谁，不用多说，丢一个很冷酷的眼神，小姐妹们立刻就会去办。母亲因为我打架斗殴、抽烟喝酒、讲粗话的恶习，气得得了心脏病、高血压。父亲多次想送我到少管所，但因碍于颜面，总是车盖到半路就折回来了。那时我麻木冰冷，丝毫没有体谅父母苦心的想法，即使和父母偶尔坐在一起，也一定是在怒骂叫嚷中痛苦的结束。家庭美好、和睦这些词儿，当时与我们彻底绝缘。上高一时，我来了兴致，把自己一头乌黑的长发染成了淡白色，并自己动手把头发剪得凌乱不堪。回到家后，父亲看到我的样子，挥手就打，狠狠地打。我被打得全身青紫，却根本得不到母亲的安慰。我非常恨父母，从此离开了家，学也不上了，整天在社会上游荡。后来我又喜欢上了一个有妇之夫，他的家人把我父母开的医疗器械店砸烂了两次。父母传话给我，要走就走得远点，别在我们眼前晃悠碍事。我很赌气，偏故意在他们面前出现，惹他们生气。父母拿我没办法，几乎哭着说，我们前世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供你养你都给你最好的，你却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痛苦和不幸。后来偶然的一次，在楼道里遇见一个小姑娘在往邮箱里放彩色的单张，小姑娘太矮小，够不到上面的邮箱，就请求我帮忙。反正我当时也闲着没事儿，索性就把上层的全都放了。长期的孤独寂寞，我已经习惯对外界不闻不问，放完后我就推门出去了。小女孩在后面追着，用纯纯清亮的声音说，大姐姐，谢谢你，你真好。不知道为什么，我鼻子陡然一阵发酸。大姐姐，你等一等，我这里有超级好看的神域晚会光盘想送给你。她恳切的态度使我露出了久违的微笑，我收下了。在朋友的住处，不知为什么我会流着泪看完了神域晚会，也不知为何泪水会那么多，内心的悲苦、孤独、寂寞的生活好像被一一化解，麻木冰封的心灵好像被这晚会彻底的消融了。我第一次有了人真实的感觉，有了自己活生生的生命。我好想回家，好想结束这放荡不定的生活。第二天早上，我回到小女孩放单张的地方，抽出了一份，上面写着《明慧周报》。我仔细看完了所有的文章，感觉心里真是清凉，一种莫名的喜悦冲击着自己。我开始思考，也许是因为内心的忏悔吧，我再次遇到了那个给我带来生命奇迹的女孩，恳请她把每期的《明慧周报》送给我，也希望她能给我介绍一下法轮功究竟是什么。小女孩的眼睛明亮而有神采，很热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令我惊讶的是，她小小的年纪却思维敏捷，毫不紧张，对答如流。我有些愣愣地问，你怎么会有那么好的口才呀，把我说得心服口服。小女孩开心地咯咯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也真奇怪，在这个小女孩面前，我的一切伪装都是多余的，即使丝毫的造作，也会在他纯真的渲染下流露出真实的一面。在他面前，我看到了真实的自己。大姐姐，你学大法吧。 小女孩看着我很认真地说，法轮功看到我满头白发也会要吗？何况你又不知道我以前。小女孩很聪慧，看到我有些难过的表情，拉起我的手，把我带到她的家。后来每天在她放学后和我一起读转法轮，不到两个礼拜我们就读完了，功法动作也全部学会了。那段时间对我真是太宝贵了，我长这么大第一次感受到了这样的喜悦、感激和深深的触动。抽烟喝酒的陋习，在读转法轮那段时间我再也没有想起过。五个多月过去了，记忆中以往的生活好像是另一个人的经历。我的头发染回了黑色，做了一个大家闺秀的发型，和帮派的朋友们都一一断交了。我带着巨大的勇气和痛悔的心情回到了家，母亲开了门，很苍凉的表情看着我，我扑通一下跪下来说，妈，请您原谅，原谅我给您带去的痛苦。我现在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师父教我做个好人，我再也不会去抽烟喝酒打架了，再也不会让您伤心了，请您相信我。母亲一下哭出声来，我进到房间再次跪下来请求父亲原谅。爸，您为了我付出了很多心血，以前女儿不懂事，总是让您和妈伤心难过。我现在开始修炼了，师父教我真善忍，我慢慢的会做一个好人，做一个有用有意义的人，不会再让您绝望伤心了。一家三口拥抱着哭成了一团，巨大的家庭不幸因为我开始修炼大法烟消云散了。看着父母熟睡的脸庞，想想这几年我对父母的所作所为，真是不堪回首。我轻轻地走到父母床边，平生第一次做了最引以自豪的事，为父母盖好了被子。早上，我为父母煮了清香甘甜的米粥，做了一盘小菜。父母惊讶地笑着，眼眶里又涌出了泪。那曾经不敢奢望的安宁、美好、和睦与幸福，在真善忍的力量下，像源源不断的清泉，涌入我们的家，涌入我们的内心深处。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法轮大法真好。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曝光强奸案，刘范清被酷刑致残已六年。重庆北碚区光学仪器厂干部、法轮大法弟子刘范清，因曝光重庆大学女研究生、法轮功学员魏星燕被强奸案，2003年6月被绑架。协党恶警把他酷刑致残，并非法判刑九年，关入重庆女子监狱四监区。刘范清现在生活无法自理。刘范清，女，今年58岁，家住重庆市北碚区。2003年6月22日，刘范清因曝光重大女研究生魏星燕被强奸案，被绑架，关进重庆市大渡口区看守所。几天后，他被拖到专设的一间黑屋子里，大渡口区公安分局局长华某、大队长文方活、警察李科、谭旭、胡斌、黄小月等六人对他进行刑讯逼供，把他吊靠在墙壁窗户的外条横栏上，脚尖着地，腰部被顶着窗沿，不能向后弯曲，三四十个小时不让大小便，不让睡觉， 稍一合眼就遭恶徒拳打脚踢。就这样，长时间的吊靠、牵拉、毒打，致使刘范清双臂当时就脱臼，骨头移位，双臂失去知觉，多次昏过去。恶警用冷水泼醒他，反复折磨。后经重庆市骨科医院、西南医院、崇医等多家医院确诊，刘范清双臂臂丛神经受损，肩关节韧带损伤，并由神经和韧带损伤引起两个肩关节脱位。对此，医院提不出治疗恢复措施，医生束手无策，只是摇头叹息，认为上肢无望了，只能报废了。诊断材料已被公安分局扣押。2004年3月，大渡口区法院无视刘范清已被严重伤害，正面临上肢残废的事实，对他非法判刑9年。同年6月，重庆第一中级法院继续无视刘范清被酷刑致残的事实，无理维持原判，并且下达所谓执行通知书。2005年8月，刘范清被劫持到重庆女子监狱。刘范清被酷刑致残后，原本仅有的轻微动手能力已一步步全部消失，同时引起肩关节错位变形，伤情越来越严重。现在他吃饭、喝水、穿衣、洗澡等等都不能自理，并几次因伤情导致危险事故。几年来，刘范清多次要求养伤治疗，并与家人多次向大渡口区检察院的上级单位、市检察院等有关部门控告，要求查办凶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走出思维误区。上课时，教授给学生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一个聋哑人到五金商店买钉子，他左手食指立在柜台上，右手握拳做出敲击的样子。售货员见状，先给他拿来一把锤子，聋哑人摇摇头，于是售货员就明白了，他想买的是钉子。这时又来了一位盲人顾客，他想买一把剪刀，那位盲人又怎样用最简单的方法买到剪刀呢？教授问。话音刚落，一个学生就抢着回答，只要伸出两个指头模仿剪刀的样子就行了。其他同学也纷纷点头认同这一最简单的方法。不料教授却摇摇头，其实盲人只要开口说一声就行了。教授提高嗓门说，同学们恍然大悟。教授语重心长地说，记住，一个人如果陷入了先入为主的定式思维误区，那智力就会在常识以下。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为人嫁女。韩非子在他的《韩非子·说林上》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寓言故事。魏国有个人，在他女儿出嫁的时候对他说，你到了婆家一定要在私下里聚集财物，你看那些现在当人家的媳妇儿，有的最后都被休弃了，至于那些能成立家室长久幸福的，我看只是侥幸而已。他的女儿听了父亲的话，到了婆家就拼命地积攒私房钱，她的婆婆最后实在忍无可忍，就把她给休掉了。这个女儿最后带回娘家的财物比她出嫁时还要多出一倍，她父亲不自责自己教导女儿的错误，反而还自以为很聪明，觉得她增加了很多财富。韩非子最后感慨地说，贪官们聚敛财富的行为都是这一类的事情啊。故事里的那个魏国女子虽然最后带着大笔的私房钱离开了丈夫，表面上看她增加了财富，实际上她失去了拥有幸福家庭的机会，她失去的其实是一生的幸福，实在是太愚蠢了。那些贪官污吏们虽然贪了一些钱，然而他们将来必有报应，这样看来他们不是同样的愚蠢吗？那个魏国女子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父亲错误的家教。现在的那些贪官污吏们之所以这样腐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共产党鼓吹的无神论等歪理邪说造成的。他们不相信三尺头上有神灵，不相信因果报应，不相信有轮回，才敢这么做。中共破坏传统文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清代的《秋灯从化》中记载了这样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清朝时，襄阳有位太守名叫颜如嗣，他在乾隆初年时曾任山西闻喜县县令。那时他很喜欢对犯罪嫌疑人加以拷打逼供，他专门特制了一个木头做的榔头，用来敲打犯罪嫌疑人小腿处的骨头，令他们苦不堪言。颜如嗣的夫人很贤明，知道丈夫的做法是错误的，经常苦苦相劝，求他不要刑讯逼供。然而颜如嗣就是不听。第二年，颜如嗣的孙子出生了，面貌长得很好，只可惜双腿上的骨头是软的，就像下半身瘫痪了一样，总也站不起来。颜如嗣的夫人见此，又继续规劝丈夫道，我过去对你的苦劝你总是不听，现在孙子之所以成了这个样，那是上天在向你示警，如果你不改正，将来还有更大的报应在等着你呢。颜如嗣这次听了夫人的劝说后触动很大，深深懊悔自己往日的错误，他当即就把那个特制的木榔头拿出来烧掉了，表示自己不再刑讯逼供的决心。从此以后，他断案认真，讲究证据，不再拷打嫌疑人。如此一来，孙子腿部的骨头慢慢也就坚硬起来了，在十多岁时终于能和同龄人一样行走、奔跑、跳跃了。颜如嗣后来常常以此为例劝告同僚们，千万不要刑讯逼供，滥用刑罚。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